今天太多要求只是个人，没有群体，怪不得越来越多独行者的基督徒，却没有了教会。那没有教会的基督徒呢，可以生存，就朝着看吧，看他走多远了。圣经里面从来都没有独行侠的基督徒，就等于说走不得太远。所以你明白我今天的铺排，从属灵观论尽属灵开始，第二堂或者刚才那一堂是第三堂呢，是讲教会观。因为今天我们教会不属灵，属不属灵，从个人的属灵观念到教会的观念，这两个搞不清楚的话，我告诉你，你怎么牧养，怎么帮助，怎么事工，你教会都继续会乱。因为越多这些古古怪怪的属灵人，再多不同奇奇怪怪的教会观，什么好方法，什么很神奇的方法等等，他没有看见这些有效的布道方法背后，其实他有很好的属灵观跟教会观，才可以走得远，走得大，走得广，走得深。那为什么最后我又跳到出神入神这段经文呢？因为这个也是当今教会，或者可以这样说，国语教会里面比较严重的一个灵恩的现象。保罗在12章到14章就是处理其中一样灵恩的问题，否则的话不会有14章这个经文，对不对？从12章、13章到14章。当然你比较觉得奇怪，什么叫出神入神呢？看完听完呢，你能够明白。你没有留意我用的题目都怪怪的啊。那怪呢都引起你注意力。不要一看上去就知道你讲什么的来了，听嘛了，没有不没有不需要听了嘛。当然出的奇怪的问题呢，题目呢不是乱来的，是有根有据的。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明显的14章第一节，你们要追求爱，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刚才我们是讲完12章，我跳了13章，对不对？到14章，那13章是在讲什么的？刚才的经文是停在12章30节的，12章31节是属于13章的。你有留意经文吗？你就读经就是要读清楚啊，不要以为13章就关13章。12章31节是说，你们要切慕，要切切的求哪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的。而13章13节是讲什么呢？请你帮我读。如今
完全的信望爱，大家其中最高的是爱。
因着我以为你们是最熟哥林多前书13章，所以我就不讲，而14章更为重要。但其实很多人读哥林多前书13章都表错情了。13章是讲什么的？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哦，你来上诗经什么讲道日，哥林多前书爱是恒久忍耐这个经文你会忘记啊。很多人以为13章是讲爱心，讲爱，甚至很多婚礼专门是讲13章这个经文。请问你有没有解错经？13章是不是讲婚姻啊？今天你这样听下去，你就知道13章跟婚姻是毫无关系的。很多基督都是断章取义，喜欢的经句就拿来用了。这13章是在讲什么？什么叫属灵啊？对不对？什么是在教会群体里面真正解决教会问题的高峰的经文啊？就13章。 所以你如果留意笔记的话，我给13章的经文的题目叫无比的力量，这个没有时间讲啊，你回去看了，但是是很精彩的。但为什么我要提一提呢？因为你如果不这样一口气读的话，你就不明白为什么14章第一节这样说。14章第一节说追求爱，羡慕属灵的恩赐。法罗已经用了12章讲恩赐，13章讲爱了嘛，还要讲这句话吗？要啊，因为就是人对爱对恩赐还是听不懂啊，人对属灵还是不愿意，你们不明白啊，所以才有14章第一节。那14章第一节很明显的，你看见我这个题目就觉得怪，究竟什么是出神，什么叫入神呢？你要懂这一大段的经文，25节的经文，你一定要将这个经文分析得很清楚。所以我在教会讲道的时候，也帮助听众在短短40分钟50分钟里面听得明白，很不简单的。这段经文你一定要看到这个分析的图表，你们笔记里面好像 也应该有这个分析的图表。第一节，开宗明义，羡慕属灵的恩赐，就提出了方言跟预言的问题，说教会方言的问题是毫无忌讳的，连保罗都讲了，对不对？说不要骗人家说，哎，我们是福音派，我们不讲方言的，那你这个圣经应该拉走嘛，圣经都不没有方言哦。我们福音派里面也要面对方言的问题啊。这个经文你看见第一节他在讲方言，指向二节四上半节，又跳到三节，又跳到四下半节，你就看见保罗在这里的论据呢是跳跃式的，跳来跳去的。如果你分辨不了呢，你就跟不上他在讲什么。所以你就看见他从二到四节讲完呢，又有他的主题，中间第一节所讲的主题，然后又跳到七到九、十到十一，又回到中间他要讲的东西，又跳到方言，又回来主题，又跳到方言，又跳到预言，最后做主题的结论。你从这个图表你是不是看见走来走去啊？若你从来不会这样看的话，你读来读去这段经文你读不出来的。你知道里面大概的意思，但你不能够解经，你更不能够释经，你更不会讲道。除非你有这个读经的功夫，你就能够进入经文，而不是将你的意思读进经文。很多灵恩派福音派的人从这段经文里面是将自己的立场读进去，而不像保罗讲给你听。你如果知道注释的系列里面有一套的注释是叫 Bible Speaks Today， 是 John Stott 是其中一个编者，他的意思就是要将经文说话，所以他叫 Bible Speaks Today， 不是我来解经，是圣经告诉了我，然后我告诉你这个问题怎么看。所以我们在这个前提里呢，有这个概念呢，我就进入经文了哦。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 Entrance是什么意思啊？入口，对不对？这个是名词。你知道 entrance 这个字可以用作动词吗？ entrance， 我有没有发音，有没有发错？ entrance， 动词的时候，这个字就是出神的意思。什么叫出神啊？ 国语有没有出神这个字的？出神入化有没有这句话？哇，你就知道原来一个人哇，他的武艺出神入化，他的歌声杳梁三日啊，他画画，他的说书讲到出神入化。其实更厉害的就是 ecstasy， 就是好像灵魂出窍的意思啊，那这没有那么夸张。但是在艺术啊，不是那么科学，是艺术界里面也有出神入化的话，宗教界里面有没有癫狂啊？有没有狂热？有没有灵魂出窍的经历啊？有的不，所以你就明白出神在所有的宗教里面都有这种经验。那当然我们问一个问题，那基督徒有没有出神？有人就会告诉你，有啊，因为我会讲方言啊。可能这个也是哥伦多教会的问题，否则的话保罗姐讲了12章13章可以完工啦，为什么还要讲14章啊？因为这个癫狂出神入化的方言问题是捆绑了这个教会，所以他要澄清，要讲清楚这件事情。出神是真有讲奥秘事的方言，你有没有讲方言的经验没关系，但你要承认方言是有的。出神是真有讲奥秘事的讲方言。当然讲到这里，无论是线上线下的同工们，你们一定很留心听哦。王牧师你是灵恩派还不是灵恩派啊？听说王牧师变成了灵恩派啦，那我是不是灵恩派你就留心圣经怎么说咯，不是我是不是，而是圣经怎么讲。圣经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那是对神说的，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保罗讲的，对不对？保罗这样讲，我们就定义什么叫方言。方言的定义，对象，对神说的，保罗说的嘛。方言的内容讲不清楚，奥秘，对不对？奥秘，就算你自己讲方言，老实说，你都是一种感觉，很神的感觉。我们的中文真好啊。所以出神是不是很厉害啊？这句话，出神入化是真的，很神啊。所以内容讲不清楚啊。而建立的是谁啊？是你跟神的关系。所以你说你有方言的恩赐，请你留意，保罗说，对象是向神说的，不是乱在外面向人张扬的。保罗说这个是奥秘的内容，既然是奥秘的内容，为什么要在外面乱讲啊？人家听你的奥秘就听不清楚，不晓得你在讲什么。那方言是为了造就自己嘛，保罗说的嘛，不是我啊，王牧师说的。那你就清清楚楚知道什么叫方言，有没有方言？有的。下面继续听咯，方言的四种的定义。第一种定义是一种纯音啊，我应该将我大孙女的讲方言的见证向你讲展示啊。是最近我太太才将这个视频放给我听。哇，你说王牧师的大孙女都会讲方言啊。哇，王牧师一定是灵恩派哦。哎，我真的应该将那个视频放给你听。因为他3岁4岁的时候啊，不晓得怎么样搞，他说他会讲国语，他是土生土长，他今年7岁， 他一口流利的英文，一口现在叽叽巴巴的广东话，国语呢啊，《生命的河》那首歌他会唱，因为我太太叫他唱。除了那首歌，什么国语他怎么会懂？但有一天晚上，师母跟他讲圣经故事，然后呢就叫他也讲圣经故事。突然间他说：“我用国语来讲。”哇，你怕不怕？哇，怕！录下来看什么国语？真的是方言哦，什么方言啊？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是一种方言，就是不不不不不不不不。然后他说：“哦、，today that's all about it。”他讲完了，他说他刚才是用国语讲完圣经故事啊，讲给他的那个洋娃娃，很多洋娃娃是他的学生，他做老师，纯音啊。我应该放那个片给你听，我忘记了，完全不是国语。好像是不晓得什么乡下这种方言，很奇怪的，但完全跟圣灵无关的。请听，留心听啊，也跟邪灵无关的、啊。特别线上的弟兄姊妹，不要乱传王牧师的孙女会讲方言，是纯音，你懂吗？是很好玩的，他以为他会讲国语，其实国语也是一种方言、啊、对不对？是地方的语言嘛，啊，就好像广东话，你说广东话是方言，啊，普通话才是国语，那看你怎么说咯。你知道民国时期，听说差一票广东话是国语啊，你知道吗？我们就输给你们普通话一票啊，否则的话，今天你们都是讲广东话的了。所以唇语就是嘴唇发出来的声音。有没有意思啊？我的孙女觉得有意思，所有在场的人，所有看过那个视频的人，也没有怀疑她邪灵上身，但知道很可爱，纯音。为什么是纯音啊？这个定义从哪里来啊？七到九节，请弟兄帮我读好吗？请读。你有文化，一读应该知道。保罗是用了好像一些乐器或者一些声音啊，甚至乎吹号，其实是表达一个意义的嘛。如果没有表达一个意义的话，没有音乐感，没有吹号的指令，那些是没有意思的。所以因此怎么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所讲的话语就算是纯音，就是纯音，那你要知道里面的内容啊，如果不知道的话，只是说笑而已啊，好像我那个大孙女一样说笑而已。还有就是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没有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便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我们广东话有一句话叫鸡同鸭讲，你们有没有这句话的？你们是同样的话吗？对牛弹琴不同的啊，对牛弹琴是你不懂，鸡同鸭讲就是你跟广东话的人交流，他不懂国语，你不懂广东话，这个叫鸡同鸭讲，意思就是无法沟通。保罗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所有发的声音是有意义存在，如果没有意义存在的话，都是一种纯音而已。所以方言啊，是一种祷告的语言。这里打字打错了，应该是方言是一种祷告的语言。所以不单是纯音哦，第二个定义是祷告的语言。为什么是这样说啊？这是保罗说的，14章13到17节，请姐妹帮我读好吗？请读。这里保罗就说了嘛，祷告有两种嘛，我们一般主席带我们公开的祷告都是悟性的祷告，对吗？他不是乱讲的，你知道台下的人呢也听得明白啊。如果主席在讲的祷告的内容台下听不明白的话，你就觉得很不自然啊，发生什么事啊？因为这个是集体的敬拜的一个互动嘛，而这个互动是 我跟你们一起向神祷告嘛，所以这个是悟性的祷告。但方言的祷告呢，是一种感悟自己向神的祷告。那你要搞清楚呢，往往呢是你自己心知肚明啊。讲方言的人，他里面有这个的体悟，但是旁边的人听不明白他讲的方言啊。当听不明白的时候，在公众的场合里面讲呢，保罗说，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着什么能翻出来，若我不能翻出来呢，他就不用在公开的场合讲，因为讲之没有理也没有意义了，懂这个意思吗？说为什么一般的场合里面我们没有方言的祷告，除非也有方言的恩赐。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啊！有某一些弟兄姊妹看见这句话就兴奋了，为什么？保罗都讲方言啊，所以保罗真是很正面面对这个问题。当他都讲方言比众人更多，但在教会中，精彩吗？为什么不同颜色？宁可用悟性讲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讲，哇，夸张啊，万句的方言啊。如果你说保罗是高举方言的话，对，如果有意义的方言的话，如果没有意义的方言，只是彰显你跟神有一条直通电话线，其他人没有的，你是直通电话，你那么厉害，那为什么要告诉我们呢？只有你跟神的关系嘛，那你就关上门，你自己慢慢讲，就不用在公开的场合里面讲，保罗说的。所以方言是一种说话者自己和在场的人所不懂的语言。这个定义是从哪里来啊？是从圣经哥林多前书14章21节来。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句话其实那个背景呢，是引用以赛亚书28章11节，先知说不然主要藉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着百姓说话。这个就是旧约的背景，上帝用外邦人向神的百姓讲话，但是他们都听不明白啊，没有讲通讲白。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这里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啊，所以传教会聚在一处，若都是说方言，偶然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是癫狂了吗？你懂吗？比如说在敬拜当中，看见有人，哎呀，圣灵感动，我讲方言了，又没有人翻译出来，我根本就不知道大家讲什么。那请问你，这个有必要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信的人都不知道，不信的人就更不知道了。那不信的人就看见，哦，你们教会很灵啊，太灵了，太乱了，我就不来了。我有一次带一个慕道的朋友，在台湾去一个教会，在台北，就是碰上这个事情。他是我的会友，去了台湾，没有去教会。那我去台湾开会，特地去探访他，那就想带他去，听说这个教会不错。怎么就碰上了公开讲方言的问题？那这个就实践了出来，他是信徒就吓怕了，他的配偶不是信徒就更怕了，你懂这个意思？说保罗在这里的是圣经的话来描述今天也出现的属灵的乱象，你懂吗？因为有人觉得，哇，我厉害啊，我有直通电话跟耶稣 啊，讲奥秘的事你们都不懂，让我来告诉你们。啊，问题是有人翻译啊，翻译出来不准啊。那所以这里的总结呢，啊，就不如我们清楚的知道，方言是讲奥秘的事，是造就自己。既然是造就自己，你继续造就了，就不需要你来造就我，而我不懂你所讲是什么，听得懂吗？所以出神是真有讲奥秘事的方言，所以哪说方言的就当求翻出来。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更多。为什么我将这两节十三节十八节再强调，给你看见一个平衡。保罗说他也讲方言，但他不乱讲方言，在不适合的场合里面从来不讲方言，懂这个意思吗？我也碰过一些很熟灵的牧长，他是讲方言，但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讲方言。他承认他有讲方言，但他没有这个必要公开的讲方言啊，因为方言是造就自己的嘛。就在小组里面也不需要，小组也是公开嘛，有三个人也听到嘛。那我为什么要听你讲不清楚你跟神的爱情故事啊？如果这样平衡的话，你就明白为什么他说，所以那所方言的当求能翻出来。这个是方言这条线。刚才我不是说第一节讲了二节以后再就跳了第三节嘛，所以我们要讲啊律师预言这个部分。因为十四章第一节是这样说嘛，羡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什么？先知讲道。这是和合本啊，原文是讲预言啊。若我们用新汉语译本呢，你要羡慕属灵的恩赐，尤其是宣讲神的预言的恩赐。这三章都在讲属灵，这三章都在讲属灵的恩赐，讲了爱以后再讲羡慕先知讲道。你就看到原来先知讲道真的很需要我们追求啊。而先知讲道原文是说预言。问题来了，现在有些基督徒说他不单是有方言的恩赐，他有讲预言的恩赐。有没有碰到这些很神奇的基督徒啊？啊，说今年2023年会发生什么事啊，2030年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他跟神有直通电话嘛，所以他知道呢有预言要发生。这里所讲的预言不是这一种的预言，这里讲的预言新汉语讲得很清楚，是宣讲神的信息这种的预言。所以旧约的先知，你不要以为旧约的先知就是讲给你听1000年后500年后发生什么事才是先知，你搞错。旧约的先知就是领受神的话语，向他的百姓讲神的话语的意思。所以因此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种讲法，真神啊，很厉害，很神奇啊，入了神啊。你有没有听某一些很有魅力的讲员，他一直在讲到你丝丝入垢到一个地步，你都好像入了神一样，有没有试过啊？听说以前一托生弟兄啊，他去哪里领会，整个会堂坐满，窗口门外都坐满，而且是大夏天大热天，大家都没有冷气没有风扇，一直这样来听到的。但是当一座生讲到高潮的时候，很奇怪哦，所有的线，那个扇啊，是扇还是线啊，扇，所有的扇呢都会停了。那你说是不是睡着了？不是睡着， 还精彩啊，入了神啊，你懂吗？所以这些中文字很有意思，其实英文也一样 to be entranced 或者 to be entranced 就是入了神，你就知道我用了这两个字成为这个题目。为什么这样说啊？因为保罗说的嘛，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的，刚才说讲方言是对谁说的？哦，你还没有睡着，对神，对吗？先知讲道呢要讲得清清楚楚才可以人才明白嘛，你讲不清楚下面都睡觉啊，所以是讲给人听的。所以因此入神就是透过更好的宣讲信息，是保罗说的嘛，你要更羡慕先知讲道嘛，这是更好的宣讲啊。所以这样就明白了，说预言的先知讲道是对人说的，造就安慰劝勉，建立是建立谁呀？群众，教会的群众，就不是你个人的方言的体会了。讲到这里的时候，不能不提一个很有意思的神学教授，他是教希腊文的，他就听说哇，灵恩的教会特别神啊，所以他有一天呢，就去到一个灵恩教会敬拜、唱歌，然后听到，然后呢，那个教会说，谁有神的感动的，就可以讲方言，带我们祷告。那个神学教授突然间有圣灵的感动，就站起来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就讲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但是他是用希腊文讲出来的，是不是方言？是不是方言？肯定是方言，希腊文是方言。那他就期待有人将方言翻译出来嘛，他想不到有一个人真的站起来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他是讲了路加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出来。那请问你这个场景是不是一个很妙的 场景啊？希腊文老实说，你跟我读完希腊文，我那个时候 也拿 A 的，现在你找一个希腊文的人念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大概我翻不出来了啊。所以当这个神学教授经历这一次的时候，他就决定好好研究希腊文，教授希腊文，因为他知道好好教授希腊文，同学们学好希腊文，清清楚楚地讲神的道，总比方言所谓的啊更超越的蒙福更真实一点。你说这个例子是笑还是赞方言呢？你自己去解读了。为什么？因为原来入神是透过讲先知的话语，是更好的入神的真理里面。讲到这里，差不多要做结论了哦。你记得这个图片。有方言，有预言，还有什么主线，不要忘记主线了。我的圣经讲到是所有的经文都讲完它的，不会漏的，而且这个主线才是最重要的。对比的方言，对比的预言，那究竟主线一节五六十二十九二十二十五在讲什么呢？第一节不用再念了，刚才念过了。其实第一节就是回应一开头十二章论属灵，也是回应恩赐的神学，也是回应属灵的群体，甚至乎也是回应延续爱的经文，然后还有十四章第一节吧。所以因此当十四章第一节讲的时候，目的是什么？恩赐是圣灵的彰显，为的是造就教会啊。 不理你怎么属灵，不理你恩赐是哪一种，不理你哎呀什么身体一个多个大小啊，不理你爱的怎么样，不要忘记，一切都是为着造就教会啊。因为圣经说，我愿意你们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大概这个希拉文教授读了这节圣经啊，就试了一下，还是叫希拉文吧，因为不用等人家翻译，而且翻译错了啊。弟兄们，我到你们哪里去，我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我今天来了，圣灵感动我，一直在讲方言，大概现在你都不会留下来了，对不对？你都不晓得我在干嘛，你也不晓得为什么你留在这里，你懂这个意思了吗？你就知道原来恩赐的彰显是要造就教会，那既然如此，公开的方言也应该造就教会啊，否则的话你就回家讲，否则的话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这个是不是做了一个结论啊？恩赐的目的不是为耀武扬威啊，哎呀我会唱歌，我会领导啊，我会各班的恩赐，甚至我会疫病，我会讲方言。究竟你疫病方言唱歌等等是彰显自己，还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多求造就教会的益处。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所以总结的时候，保罗说，请你们帮我读。奇怪啊，保罗讲了那么多话，竟然结论是这样说，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请问什么事情是小孩子？那是暗示方言有的，但是还是停留在凭感觉的小孩子的阶段。当然恶事不要做啊，但是心智上要做大人。这个大人就是他所谓的造就教会的恩赐，多讲神的道，让教会的益处，而不是只记自己感觉好。所以最后他心里隐情显露出来，就逼将撵伏地敬拜神，说神真的是在我们中间了。为什么保罗在这么重要的一段圣经用这句话来做结论呢？因为当看见教会有出神的事，也有入神的教导，就是两者都要高举的，这里是有神的，对不对？这个是最终极所有恩赐的目的。所以因此方言预言等等我们听得很明白了，而出神入神的总结，他往透过这三个命题也将浓缩版保罗的意思翻译传达给你听。其实讲到就是翻译，翻译什么？圣经里面的用意告诉我们，以致到我们明白，无论你的灵命多高，无论你的恩赐多厉害，不要忘记，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不要以你的恩赐照在人前，但是对人毫无造就的时候，请你回家来表扬自己，就不需要在外面显露身手了。所以因此我也认识一些很被神用的 神的工人，很奇怪，他们没有讲方言的恩赐，但神也大大用他们。不要以为讲方言的还是神特别爱的神的工人。你可能也听过林商刚这位弟兄，他是弟兄会，特别在美国很被神用的一个台湾背景，但其实他是在上海出生。他是上海，我忘记是不是卫理公会的会读的儿子，就等于说他出生于教会基督徒的家庭，是上海的会读啊，他是很厉害的。但他没有走在正统，就是建制派的教会，就是礼仪派的教会，他没有在那个路线，他发展弟兄会。弟兄会的路线呢，是比较看重读圣经、祷告，也不一定是灵恩，但是他们是比较神秘主义一点的。很有意思，林三刚弟兄他到处讲神的道，但是他发现他没有讲方言的恩赐，但神很明显给他讲道的恩赐。所以我也是准备这个讲道去查一查，那最后好像是103岁在美国过世。他讲道讲了一生，听说最近他的传记啊都出版，我没有机会听他的讲道，但从他的经历你可以看到，比较靠近神秘主义的教派，但他不是灵恩派，但他发现他很安于所谓的没有灵恩的经历，但是他生命可以讲神的道。所以我盼望选择了今天14章这个经文呢，也能够成为一个指引吧，在我们国语的群体里面，因为我留意比较倾向灵恩，如果比较台湾、比较香港的基督徒的话，大陆背景的弟兄姊妹不晓得为什么，包括我的教会里面也有比较靠近灵恩。我不反对灵恩，但是我觉得需要从圣经里面来看神给你的恩赐，那以知道呢，我们走得更平衡的在信仰上面。很有意思呢，有一段时间因为我推行这个幸福小组呢，有教会就下命令以后不请王乃基讲道，因为他认为幸福小组是灵恩信仰啊。我听到这个命令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哇，原来我有这个荣幸成为灵恩信仰的传道者啊！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讲方言呢啊，所以往往很多人是凭一个行动，凭一个外显的误解，就会扣帽子，也会觉得你比我矮，他比我高，毫不需要这样来彼此相争。我们都在一个身体里面，对吗？隐于一个圣灵，灵恩派就不是基督徒了吗？福音派就不够基督了吗？这个都是不必要的误解。所以但愿今天的讲论给你清清楚楚解经释经讲道的一个路线就是一个小传道牧者每周的释经讲道的方式，也给你一个个人的属灵观，群体的教会群体的教会观，以直到我们能够带领教会带领你的小组呢，就算有特殊的经历的人在我们中间，我们晓得怎么去看待他们，也晓得怎么制定我们自己的定位。所以你就知道今天的安排呢是一石二鸟的，释经讲道同时将三个很重要的信息呢，盼望线上台下的弟兄姊妹呢一同来领受。